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八月七号星期四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也就是中国时间晚6点播出的节目的主要内容。以色列和哈马斯继续在开罗谈判，有专家表示北京禁煤仍不足改善空气污染的局面。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新快报记者刘虎获得保释本身说明抓捕他的案子牵强无力。东盟外长在缅甸继续商讨南中国海等问题。美国将向非洲投资330亿美元。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关注国际消息。以色列和哈马斯星期四继续在开罗举行直接谈判，此时离加沙地带72小时停火期满失效还有不到1天时间，双方之间看来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曾表示愿意延长人道停火。此次停火使持续4个星期的战斗告一段落。以色列官员曾经表示愿意单方面延长停火，但哈马斯代表否认双方就此达成任何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非洲首脑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说，他支持埃及斡旋的谈判，并表示找到一个更持久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很重要。奥巴马重申，以色列有权保护本国免遭哈马斯火箭弹及越界地道恐怖袭击。他还表示自己不同情哈马斯，美国和以色列将哈马斯视为恐怖主义组织。哈马斯寻求结束以色列和埃及对加沙地带的长期封锁，封锁导致广泛的失业，加沙地带大多数居民不得不依赖救济食品，而且他们不得离开加沙地带。以色列说，除非哈马斯保证解除武装和不输入武器，否则以色列就不会放松对加沙地带的封锁。美国和伊朗星期四在日内瓦就伊朗核项目举行高层双边谈判。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副国务卿伯恩斯将率团参加谈判，美国首席核谈判代表国务次卿舍曼也将出席会谈。在举行这次会谈之前，伊朗和世界6强国上个月未能在最后期限前达成一项全面核协议，包括美国、英国、中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在内的所谓5+1六国和伊朗同意最后期限延长到11月24号。双方于去年11月达成一项暂时协议，国际社会放松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交换条件，伊朗同意限制其浓缩铀项目。伊朗否认有关试图研制核武器的指称，表示其核项目完全是用于和平目的。荷兰首相吕特召回了在乌克兰东部进行马航坠机事件调查的人员，他表示在坠机地点附近的交战使继续进行调查太过危险。吕特星期三在海牙发表以上讲话时没有给出何时继续搜寻遇难者遗体的时间表，他表示只有在乌克兰局势更加稳定之后才会重新开始搜索。载有298名乘客的马航班机17次客机7月17号在乌克兰叛军据点顿涅茨克市附近被击落。在这架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飞机上，大多数是荷兰人，无一人生还。有关当局说，228个装有罹难者遗体的灵柩已经运抵荷兰。乌克兰部队和亲俄分离分子星期三在俄罗斯边境附近开始交战。北约警告说，俄罗斯可能以维和行动为借口，派遣部队进入乌克兰进行干涉。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中东局势。在以色列宣布实行7天的人道停火以后，上百名加沙居民星期一返回家园，许多居民看到严重受损的家园都悲痛欲绝。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加沙的甘尤尼斯地区发来的报道。
这是甘尤尼斯的一片农业区，距离加沙与以色列边境只有数百公尺。自从以色列部队在2个多星期前发动对加沙的地面攻击，这是当地居民第一次返回家园。不愿透露自己姓氏的艾哈迈德站在自家的土地上，他说住房有3层楼高，但现在什么都没了。这是第一次我们的住房被摧毁，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打仗
以色列人就炮轰我们的房子，我们只是住在这里的平民百姓，和哈马斯没有任何关系。4个星期前，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空袭，摧毁哈马斯的地下通道以及用来攻击以色列的火箭发射基地。甘尤尼斯是遭遇炮火袭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大约有20万流离失所的加沙人搬移到加沙其他地区的亲友家， 25万人住在学校等联合国设施里，其他人则睡在街头。部分居民希望在战争平息后能够重返家园。阿尔纳扎尔和家人在边界附近拥有一个农场，他说自己的住房全毁，所有家具都被烧光。
我们会回去重建，以色列以前就空袭过我们的社区，我们回去重建了家园，现在只是再做一次。
我们每次都这么做，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土地，我们绝对不会让以色列人夺走我们的土地。这些无家可归居民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可以确定的是，战争结束后为他们寻找新住房只是加沙大规模重建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鲍勃，甘尤尼斯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方面的话题。为缓解北京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北京市政府近日宣布，将在2020年前禁止使用燃煤，以改善空气质量。环保专家说，中国庞大的能源消费总量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因素，政府要改善污染情形，不但必须严格执法，限制能源消费量，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 还必须加强能源的有效运作才能奏效。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北京市环保局4号宣布，将以电和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取代高污染的燃煤，在2020年前禁止市内6个城区的燃煤发电，以便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 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中国环境论坛项目主任吴兰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环境问题在于能源消费量太大，如何管控能源运用并有效执行政策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不过它只是一个必要的、更大的、更完整改革的一部分。现在有些部分无法实施，而且在执行上也遇到许多挑战，例如单单只是对能源消费设限这一项，现在也只有设定目标而已，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就算人们不遵守，也没有罚则。
此外，吴兰还说，中国能源消费量惊人，能源生产的速度能否满足需求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自2000年到2007年，中国的煤产量增加了一倍，2007至2014年又增加一倍，目前预估2014到2020年还会再增加一倍。
因此，政府要解决污染问题，当局不但要严格控制燃煤，更需注重能源运用的效率问题。中国为限制能量消费总量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是煤的使用，如果能严格实施，将可以为其他清洁能源的使用提供更多机会。事实上，中国在加快太阳能和风能的运用，只是他们必须在能源使用的效率上做得更多。
北京市环保当局表示，随着近年北京燃煤消费量连续下降，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也大幅下降，因此减少使用高污染的燃煤的确有助改善空气质量。 不过，由于北京在2012年的煤炭用量仍然占了能源消费总量的25.4%，政府希望通过有效措施，能让煤的用量在2017年降到10%以下。中国政府正在采取一些新的能源政策来改善东部一些主要城市的空气污染，包括在西北部地区建设新的煤制气工厂。不过，环保组织认为这只是将污染转移到中国的其他地区。另外，关于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美国公共健康专家说，车辆的气体排放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因此除了减少燃煤的使用外，还必须加强控制车辆的排放，如此才能降低空气悬浮粒子的浓度，减少空气污染对人体心血管和呼吸道健康的不利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莫菲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新闻自由团体无国界记者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中国新快报记者刘虎获得保释本身说明，抓捕他的案子是牵强无力的。前新快报记者刘虎8月3号获得假释。刘虎2013年8月25号因涉嫌制造传播谣言被北京公安局刑事拘留。9月30号，当局又以诽谤、敲诈勒索和寻衅滋事三项罪名批捕刘虎。无国界记者亚太事务负责人伊斯梅尔在声明中说，虽然刘虎获释晚了344天，但是我们还是感到高兴。现在司法当局必须撤销对他的一切罪名。伊斯米尔还呼吁停止迫害揭露腐败的记者和博客作者，并且释放仍然在押的许志勇等人。他说，这些人的证据不足，显示出拘押他们的幕后政治动机。刘虎被捕之前，在新浪微博实名举报中国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奇，在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重庆万州区委书记期间严重渎职的行为。刘虎当时还在新浪微博另一篇博文中写道，我的两位同行罗昌平和王文志先后实名举报了两位副部级的官员刘铁男和宋林，今天我来当第三个。刘虎被抓捕时正值中国当局开展整肃网络言论的专项行动。据刘虎的代理律师周泽8月3号的新浪微博说，接到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刘虎案承办检察官的电话通知，说因不能在法定羁押期限内办结刘虎案，检察院决定对刘虎采取候审。周泽律师说，他一直认为刘虎无罪，对刘虎的追诉应该终结在检察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前新快报记者刘虎8月3号获得假释，而中国官方媒体没有任何关于刘虎获得自由的报道，这和此前对他的刑拘批捕进行广泛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刘虎2013年8月25号因涉嫌制造传播谣言被北京公安局刑事拘留。9月30号，当局又以诽谤、敲诈勒索和寻衅滋事三项罪名批捕刘虎。当时中国官媒对刘虎被刑拘批捕进行了广泛的报道。近日，互联网流传一条关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刘虎取保候审媒体报道的通知，大意是新快报记者刘虎获得假释一事，各媒体不采访、不报道、不评论。美国之音8月6号拨打新华社总值班室电话，希望证实中国官媒对刘虎获释的沉默和网传的中宣部通知是否存在相关性。接听电话的男士表示不清楚刘虎的事，要记者询问总编室。记者按照这位男士给的电话号码拨打过去，这个号码没有人接听。 刘虎被捕之前，在新浪微博实名举报中国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奇，在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重庆万州区委书记期间严重渎职行为。刘虎当时还在新浪微博另一篇博文中写道：我的两位同行罗昌平和王文志先后实名举报了两位副省部级官员刘铁男和宋林，今天我来当第三个。刘虎被抓捕时，正值中国当局开展整肃网络言论的专项行动。据刘虎的代理律师周泽8月3号的新浪微博，今天接到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刘虎案承办检察官电话通知，因不能在法定羁押期限内办结刘虎案，检察院决定对刘虎取保候审。周泽律师的微博还说，我一直认为刘虎无罪，对刘虎的追诉应该终结在检察院。美国之音卢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随着中国军力的迅速膨胀，军方在对外关系决策过程中的发言权日益增加。一些国际媒体注意到，在一些外交问题上，中国国防部的声音大有超过外交部之势。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正值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多事之秋，军方势力膨胀恐非国家之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军方喉舌《解放军报》最近发表题为《新的历史征程的强军脉动》的社论，纪念中日甲午海战爆发120周年。其中实力外交的冲动溢于言表，引起国外舆论的强烈反响。社论引述古希腊寓言，诠释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面对兔子、山羊等弱小动物所有兽类一律平等的诉求，狮子大吼一声：你们的利爪在哪里？解放军报的社论指出，当前中国正处在由大到强的关键阶段，国家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军队的强弱、战场的胜败紧密联系在一起。文章由此引出主题：军人在战场上用枪拿不回来的东西，不要指望外交官在谈判桌上用嘴拿回来。中国军方赤裸裸的实力外交观点引起舆论震惊。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中国防务论坛发表文章指出，解放军报社论的强硬口吻令人担心，军方在北京解决与邻国的领土纠纷过程中将占上风，并把外交努力边缘化。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不久前在论述中国与其东盟邻国关系时指出，中国军方对自己能战必胜的信心大为增强，因为中国正在把经济迅速发展的成果用于扩张军事力量。
问题是中国如何使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按照中国四个现代化的规划，军事现代化排列第四。现在中国军队正在实现军力现代化。根据我们知道以及中国承认的数据，他们每年投入军队的预算至少为1000亿美元。
以军力为后盾的外交路线导致中国同与其有领土争执的邻国之间的关系全面紧张。在此背景下，中国不断展示军事实力，军方的动向异常活跃。近日，中国军方在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南海北部湾海域同时举行多兵种协调军演。继不久前派军舰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之后，中国军方日前宣布将于10月份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举行军事演练。观察人士认为，北京企图以军力展示，让邻国在领土争议中让步，让全力推进亚太军力再平衡战略的美国有所忌惮。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军事与政治研究室主任理查德·怀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倡导实力外交，无疑比他的前任更为强硬。
Some of his rhetoric is more,
他更为自信，他的一些言辞更具有对抗性，比如他访问韩国时警告日本，呼吁人们不忘记历史教训。他在莫斯科大学演讲时也发表了一些批评西方的观点，而他的前任都没有表现出如此强硬的立场。
解放军报的社论明确指出，习近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鲜明提出了强军目标这一重要的战略思想。社论说，习近平强调最多的就是要求军队能打仗，打胜仗。国际社会担心，随着中国军力不断膨胀，北京在处理与日本、越南、菲律宾等邻国的领土、领海争议中，会让军方发挥更大的作用，让外交努力边缘化。国际危机组织最近在一份有关中国处理南中国海争议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外交部。但是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专家怀兹博士认为，在北京现行体制下，无需担心军方势力做大导致文官政府边缘化的局面。他说，习近平作风强势，对军队的控制比其前任胡锦涛更加牢固，因此军方如果强硬，那一定是北京政府的既定政策。
我认为中国军方独断专行的能力在减弱，军方的言辞强硬听起来更为好战，这可能是因为政府或文职官员支持他们这样做。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不断展示最新的军事科技研究成果，军方言辞也日趋强硬，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军力已经强大到不战而屈人的程度，取得实力外交的成果呢？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在他出版的新著《中国走向全球》一书中说，中国军力说到底还只是地区大国的水平，远没有达到能同美国一决雄雌的地步。
中国军力还根本谈不上全球大国的水平，除了在亚洲之外，它没有任何兵力投放的能力，甚至在亚洲也是如此。它的海军在发展，也拥有了空中加油的技术，但兵力投放至少需要海外基地等渠道，而中国缺乏这种能力。
沈大伟提醒美国和中国的决策人士正确认识中国军力发展的现状，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外交问题上做出正确的判断。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两名年迈的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被判定反人类罪名成立，并被判处终身监禁。35年前，共产主义组织红色高棉的血腥统治造成柬埔寨将近1/4的人口消亡。联合国支持的法庭星期四判定83岁的前红色高棉国家元首乔森潘和88岁的前红色高棉意识形态首脑农谢的谋杀、政治迫害以及其他非人道行为罪名成立。在首席法官尼嫩宣读法庭判决时，乔森潘和农谢表情平静。乔森潘和农谢是目前还在世的前红色高棉的最高级官员，他们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声称他们或者对有关罪行并不了解，或者没有权利加以阻止。法庭驳回了他们的申辩。法庭指出，乔森潘身为国家元首，意味着他了解柬共的政策。法庭还发现，农谢在柬共内部行使最终决定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和日本都在积极加强与印度的关系，中国被认为是促成美日印三国加强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有些美国专家指出，虽然美日印在发展关系，然而三者各有自己的算盘，对待中国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刚刚结束对印度的访问，有分析人士说，克里此行的目的是致力于改善与印度一度紧张的关系，并为印度新总理莫迪9月访美铺路。不过，由于贸易和间谍争端的问题，克里的访问似乎并不能说是成功的。日本也在积极加强与印度的关系，甚至在莫迪举行宣誓就职之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邀请他访问日本。不过，莫迪后来决定推迟对日本的访问。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崛起是驱动美日印三国加强关系的力量，防范中国符合三国的共同利益。日本东京财团研究日本外交和贸易政策的专家前野贵照这样解释安倍政府对印度的热情。
谈到与印度的关系，安倍政府的首要考量是地缘政治。中国的崛起，美国可能的紧缩措施，以及亚洲加强安全与经济管理的必要性，这些都是东京有热情加强与印度关系的背景。
至于美国，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曾经表示，印度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关键。奥巴马总统也强调，美印关系是21世纪决定性的伙伴关系，而亚洲再平衡战略一直被认为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尽管美国官员多次予以否认。美日印三国同盟在他们的联合军演当中得到最具体的体现。7月24号到30号，美国、日本、印度三国海军在日本四国南部至冲绳东部的海域举行了马拉巴尔海上联合演习，这是美日印第三次举行联合军演。媒体表示，本次联合军演旨在加强三国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强化美日印三国的协作能力，以共同对抗海洋活动日益活跃的中国。不过，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华盛顿分部主任萨图利马耶说，美日印三国各有盘算，在对待中国的看法上各不相同。
这三个国家都在防范中国。如果你要问我对现状的评估的话，我要说，在急于对中国展示肌肉方面，与新德里和华盛顿相比，日本更直接一些。我说的是今天的情况，7月29日的情况，也许明天会变。美国的立场还是很公开，是威慑和防范，仍然是没有结论的。我们看到某种趋势担忧，但是绝对没有下结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印度的立场比美国还靠后。
他说，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看法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认为中国日渐强大，而日本的看法是中国并没有那么强大，因为中国国内的很多问题，中国是脆弱的，中国有很多的麻烦。至于印度，利马耶说，印度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印度不会在地缘政治上与任何国家结盟。在与美日加强关系的同时，印度也与中国加强了联系。印度总理莫迪在不久前结束的金砖五国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两国还和其他的金砖国家一起建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挑战美国领导的国际金融体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日本政府星期二公布2014年版本的防卫白皮书，安倍晋三内阁的第二份白皮书进一步强调对中国军事行动的危机感，并阐明为应对日趋严峻的安保环境，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与放弃武器禁运三原则的必要性。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星期二公布的2014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安倍晋三2012年12月上台后公布的第二份防卫白皮书，也是日本自1970年以来的第40份防卫白皮书。白皮书在有关日本周边安保环境的章节中强调，安保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尖锐，日本安保环境日趋严峻。白皮书称，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各国与区域之间在主权问题以及统一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争端，而朝鲜的挑衅性军事行动对日本乃至地区是一个重大的不稳定因素。白皮书在分析了对美国、朝鲜半岛、中国、俄罗斯等国与地区的安保政策，有关中国的内容最多有19页。日本防卫白皮书说，中国强化军事的目的与目标不明确，军事与决策过程未能保证充分的透明度。2014年度国防预算较上一年增加12%，国防经费过去26年里增长了近40倍，也是10年前的4倍。白皮书对中国的军事动向表示非常担忧，而在2013年防卫白皮书使用的措辞是不安。 该批书提到中国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扩张活动急速且活跃。围绕海洋权益对立问题，中国采取了高压式态度，试图利用实力改变现状。该批书具体指出，中国公务船在尖格列岛、中国名钓鱼岛的活动常态化，多次侵犯日本领海。白皮书特别提到中国独自划定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妨碍公海上空飞行自由。白皮书认为中国一系列危险行动可能导致不测事态发生。日本的最新版防卫白皮书说，今年7月1号有关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定具有历史意义。白皮书还阐述了政府今年4月1号内阁决议通过放弃武器禁运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立场，认为新的三原则对于维持与强化日本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提升了武器出口的透明度。白皮书表明，日本今后将与美国等国积极开展防卫整备与技术合作。日本自1970年开始发布防卫白皮书，1976年起对外每年发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东南亚国家外长以及美国、中国等代表本星期将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参加两次重要会议，其中包括参加一个27国区域的安全论坛。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报道，介绍上述会议的预期，其中包括南中国海领土争取、南中国海领土主权争议的问题。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缅甸有关会议开会之际，正逢东盟继续准备明年启动经济一体化，此举将减少有关跨境贸易和劳工的限制。该地区的大部分变化都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然而还是存在一些使东盟国家成员国分裂的争议性政治问题。南中国海争端在东盟今年一系列主要会议上位居议事日程之首。负责东亚问题的美国高级外交官丹尼尔·卢塞尔说，中国今年在越南也声称拥有主权的水域临时部署石油钻井平台，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紧张。
China as a large and powerful nation,
作为大国和强国，中国在显示克制方面具有特殊责任，军事实力是要留下大脚印的，因此要求在敏感地区下脚时非常非常小心，步履要非常轻盈。密切观察东盟问题的曼谷朱拉隆功大学教授帕尼坦瓦塔纳亚告诫说，鉴于历史传统，如此重大问题取得进展将继续非常缓慢。
当然，这个地区过去充满猜忌，缺乏信任，特别是在军事能力方面，尤其在大国的发展上。殖民时期以及冷战阶段，本地区经历了数十年的动荡。
Since the May 22nd coup, 5月22日政变以来，泰国因终止民主而面临来自西方的外交压力，其中包括削减军事援助，进而引发东盟成员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担忧。曼谷因此可能进一步逐渐加强同北京的关系。对此，朱拉隆功大学的瓦塔尼亚公说，
泰国的代表需要保证情况将并非如此，其所采取的方法将更加平衡，即与所有国家接触，例如同缅甸接触，和柬埔寨接触，同东盟大部分其他国家一样，泰国需要更加圆熟，更加多方位发展。
今年前所未有的一个方面是缅甸首次主持东盟会议，但是缅甸在逐步摆脱绝对军事统治过程中需要处理社区暴力和反政府行动，一些东盟国家因此怀疑缅甸是否能够提供有效的领导，然而那个目标可能并不高。1967年成立的东盟，其指导原则是不批评成员国的失误，这种做法的结果无人欢迎。 关键问题上的共识模糊，使人质疑东盟与快速变化的世界到底有多少实质性的关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在未来的3到5年内，美国将每年投资1亿1500万美元，帮助非洲各国军队向遭受威胁的地区快速部署维和人员。这些威胁包括冲突、恐怖活动以及贩卖人口。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宣布了非洲维和快速反应伙伴计划，指出非洲地区的维和工作关系到全世界的利益。奥巴马是在为期3天的华盛顿非洲峰会结束前宣布这项计划的。这项计划将从6个国家开始实施，这些国家将保证维持用于快速部署的军队和装备，并同意部署维和人员在非洲执行联合国和非盟的使命。白宫说，非洲领导人本星期明确表示，保持对危机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是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首要任务。奥巴马总统在非洲商贸的一个论坛上表示，美国及其伙伴将拿出将近330亿美元来推动美国在非洲的投资，这些资金将被用来发展干净能源、改善基础设施、协助金融机构和其他领域的运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非洲经贸论坛上表示，尽管很多非洲民众还面临着贫穷、武装冲突、饥饿和疾病的侵扰，美国不应当忽略非洲的崛起。他说，非洲拥有着
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些经济体，一个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日益扩大的制造和零售业，以及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电讯市场之一。
奥巴马总统说，作为他任内非洲经贸行动的一部分，他将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帮助美国公司在非洲竞争。他说，
今天我们宣布拿出70亿美元来用于新的融资项目，来推动美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
包括可口可乐、IBM 还有通用电器等公司都希望和非洲做生意，并希望各方都能受益。奥巴马总统说，
美国公司很多都是在美国政府的贸易协助下，都宣布要在干净能源、航空、银行业和建筑业等启动新的项目。这些项目价值总额为140亿美元，将带动整个非洲的发展，将让更多的美国制造的产品销售到非洲。
在非洲发展中最为紧要的一环，应该说是如何能有充分的资源来满足诸多发展的需求。李维瑞斯是道琼斯化学公司的总裁，他说，
让这些国家能够拥有用得起的能源是最基本的，因为费用太高的话，不可能有竞争力，也做不到增加就业。
丹戈特和其他一些从非洲来的企业总裁说，如今是非洲国家从各种渠道找到能源的时候了。他说，
在尼日利亚我们有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尼日利亚现在有着260万亿立方尺的天然气储量，但是实际用的还不到10000亿立方尺。
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一些非洲国家虽然拥有大量的石油和其他资源，但是绝大多数民众仍然生活在贫困当中，而且很多基础设施也不到位。加纳的总统马哈马说，在加纳有80%的人家里都有电。他说，这是因为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已经在那里了。他说，
要想让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不变成负面因素，最重要的是要有民主机制，这样才能够保障能源被积极的利用。
美国方面在星期二还宣布了其他一些投资方案，其中一项是克里国务卿宣布的价值1000万美元的美国非洲干净能源融资计划，用于协助非洲各国逐步转向干净能源的使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非洲首脑峰会是一次规模空前的高峰会议，人们认为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上正在赶上中国、印度和日本以及欧洲国家。 美国资深议员还呼吁延长美国的非洲发展与机会法律，促进非洲经济发展，扩大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在40多位非洲首脑参加的美国非洲峰会上，美国强调非洲拥有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一些经济体，美国应该加强对非洲的投资，发展贸易关系。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巴斯在一个研讨会上说，
有着10亿人口的非洲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巨大市场，在这个市场，我们在欧洲和亚洲的贸易竞争者正在积极并且成功地进行着经济贸易活动。
美国在这次峰会上提出向非洲投资140亿美元，投资项目包括能源、金融、建设和信息技术等领域。虽然美国现在仍然是非洲最大的投资来源，但是中国和欧洲在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和贸易方面更具优势。中国在5年前就超过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年度贸易额达2000亿美元，是美国的2倍。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执行长艾默特承认，美国长期以来把非洲市场拱手让给了欧洲和中国。
我觉得我们太多的人在我们职业生涯的早期就把非洲市场让给了欧洲人，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市场实在太好了。我们这一代人都记得有很长时间我们根本不用到全世界旅行，所以说我们先是把市场让给了欧洲人，后来又让给了中国。
一些非洲人士也批评美国企业对于非洲的认识比不上欧洲和亚洲企业，而且比欧洲和亚洲企业更担心他们在非洲做生意的风险。美国在2000年通过了非洲发展与机会法案，向非洲国家提供贸易优惠，帮助非洲发展经济，建立自由市场。但是这项法案将于明年到期，因此引发了非洲国家的广泛关注。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这项法律已经为美国和非洲创造了几十万个工作机会。他呼吁将法案延长至少15到20年。
And the issue of extending AGOA，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要延长这项法案，而在于什么时候延长，如何改进这项法案。
美国与中国最近几年都在争取在非洲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不过根据美国皮尤中心对非洲7个撒哈拉以南国家的调查，美中两国在这些国家民众的心目中都没有占据明显的优势或者劣势。多数国家对美国和中国都有好感，比如肯尼亚80%的人对美国有好感，74%的人对中国有好感。这次的美国非洲首脑高峰会议还讨论了地区安全、卫生健康、法治、人权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二报道说，两名加拿大籍的公民被控窃取中国军事和国防机密，中方正在对此展开调查。报道没有说明这两人为哪家公司工作以及目前是否被拘留。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加拿大公民彼得高在中国丹东他父母开的一家咖啡店外从窗户向里张望，他的父亲凯文高和母亲朱莉亚正在因间谍指控受到中国当局调查。彼得说，他相信调查结果会证明他的父母是无辜的。
说实在的，我有点懵了，因为这听起来太不现实，太疯狂了。这些都是从何说起？我理解中国政府，我想他们希望尽一切力量保护他们的人民，所以就展开了调查。不过现在这一切还只是调查，就我所知还没有任何证据什么的可以证明他们的间谍活动。这个调查是怎么出来的，结果又会怎样，我一无所知。
加媒报道，凯文高和朱莉亚，也就是照片中与子女在一起的夫妇两人，从1984年起就生活在中国。2008年，他们在位于中国和朝鲜边界的丹东市开了一家咖啡店。加拿大一个教会的网站介绍说，凯文高在丹东市郊外经营一个基督教的祈祷和培训场所，那里经常有朝鲜人光顾。在中朝边界的宗教活动过去令朝鲜官员很恼火，不过中国当局在宣布对夫妇两人展开调查的时候没有提到宗教活动。加拿大外长贝尔德周三在访问香港时表示，宗教自由是国家外交政策的核心。
提倡和促进宗教自由已经成为加拿大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这让有着不同信仰的人可以和平与和谐的共处。
彼得高对记者表示，他的父母经营一个为朝鲜人设立的援助组织，但是没有做过任何传教的工作。在这个调查展开不到一个星期之前，加拿大指责中国黑客攻入一个关键的电脑网络，这是加拿大首次点名中国破坏网络安全。北京否认加拿大的指责，并说那是不负责任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我们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朝野立委和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呼吁中国政府如期释放维权律师高志胜，并停止迫害维权人士。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田秋瑾表示，八月七号是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应该从监狱获释的日子。中国政府要依据宪法让他成为自由公民。
2006年，欧洲议会就一致的决议要求中国政府释放高志胜律师。那两年前，2012年呢，美国国会的这个参议院也提案啊，促使中国政府呢催促中国政府释放这个高律师。那这个当然，去年11月12号，我们台湾的国会也通过决议，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包括高志胜在内的16名。良心犯
田秋瑾委员还指出，如果这些良心犯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说出真心话，做想做的事，那么全世界才会相信中国真的是和平崛起。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朝野立委、法轮功成员和人权律师共同召开记者会，要求中国当局如期释放高志胜，并停止对维权人士的政治迫害。高志胜曾经获得3次诺贝尔和平奖提名，10年前开始为法轮功成员辩护，并上书中国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也因此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经历了8年的关押和酷刑。至于高志胜是否能如期释放，监狱方面表示还要和北京沟通，并要高家人等候通知。台湾法轮功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表示，高志胜被非法关押、非法酷刑，坐了那么多年的牢，令人感到非常的痛心。
我们希望台湾政府尊重立法院的决议，倘若8月7号这一天高律师不能够被准时释放出来的话，我们希望台湾政府能对此表态，要求中共当局释放。
朱婉琪还说，如果高志胜能离开监狱，台湾法轮功将邀请他来台，说明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以及所有维权律师的真相。前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赖中强表示，中国维权律师的人权经常受到很大的威胁，许多律师在做维权工作之前，需要找另外一位律师来帮他维权。这使得中国的法治和人权维护机制根本无法建立。赖中强还指出，在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还有律师的年度检核制度，如果不听政府的话，你今年是律师，明年可能就不是了。他说，这种制度如果不废除，台湾政府就不应该开放中国律师来台湾执业。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陈学圣表示，台湾民众今天不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将来台湾的人权问题也同样会被忽视。
他有人说，我们去关心大陆的人权问题有点像蚂蚁在撼树，但是如果你连这个勇气坚持都没有，那棵树是动都不可能会去动。那我相信我们这样持续的去关心，它总有一天会呈现出结果出来。
陈学圣还指出，在两岸的互动过程当中，自由、民主和人权是台湾最重要的价值。如果不敢为此跳出来批判，就代表台湾失去了基本的精神价值。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在高志胜还能对外联系的时候，曾经透过电话和台北市律师工会进行交流，也建立了很深的情谊。所以 这次有一些台湾律师很愿意站出来声援他。杨宪宏还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目前正在打击贪腐，但是其实更应该做的是释放政治良心犯，如此才能真正落实依法治国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一篇刚刚收到的报道，在新疆沙雅县入狱服刑3年之后，中国知名维权律师高志胜星期四被中国当局释放。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和陆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高志胜判刑入狱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熟悉高志胜案件的消息来源说，当高志胜离开新疆沙雅县监狱的时候，中国国安部门的人员跟随着高志胜，显示高志胜仍然处于被监视状态。人权观察等人权组织一直担心中国当局释放高志胜之后继续软禁他，因为自从2006年以来，由于为一些法轮功和地下基督教会成员以及土地纠纷敏感案件出任律师，惹怒了中国当局，高志胜遭到当局多次的拘押和判刑。高志胜的大哥高志毅，北京时间8月7号下午5点半左右，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高志胜出来了。高志毅说，
哦，乌鲁木齐，我跟你说一下，是的，跟你们说，他这高志胜出来了，已好着了，在他岳父家了，在其他什么，就这么过。
高志毅说，他就能说这些，随即就挂断电话，整个通话时间只有13秒。稍早之前，知名维权人士胡佳通过推特告诉外界，高志毅会陪高志胜在乌鲁木齐市治疗牙疾，说弟弟的牙齿坏了，然后计划回到陕北榆林嘉县的老家。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现在考虑向西非提供一种遏制埃博拉病毒的药物还为时过早，这种药物看来有助于2名美国人抵抗埃博拉病毒。星期三，奥巴马在华盛顿举行的3天非洲峰会结束之际表示，在向西非提供这种名为 ZMAP 的药物问题上，他说，我们必须听从科学的指引。奥巴马说，受到埃博拉病毒影响的国家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建立坚实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这种实验性药物尚未做过人体试验，也未被批准用于人类。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932人，感染病例超过1700人。利比亚和塞拉利昂的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埃博拉在西非4国已经造成900多人丧生。专家说，这种疾病在几个月之内不会消失。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西非对埃博拉病毒高度警戒，多个的芝加哥机场已做好应对准备。尼日利亚星期一宣布发现第二起埃博拉病毒案例，一名尼日利亚医生在治疗一名受到感染的利比亚游客时被传染。医生正在监控与受害者接触过人的症状。理论上，打破感染链的方法是将病患者隔离，观察每一个与病患者体液有接触的人。但是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边界区，病毒传播极快，人们来不及知道爆发的病毒是什么，或者不相信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病毒。一些感染人群躲起来或者逃跑，家人们不停地处理和陪葬受害者的尸体。病毒已经扩散，卫生工作者仍在试图控制病毒的传播。你教育人们，埃博拉病毒是真实存在的，并非是医生们的阴谋，也不是巫术。感染埃博拉病毒也不意味着被宣判死刑。一些接受治疗的人能够击退病毒，存活下去。无国界医生斯蒂芬说，当地社区继续抵制关于埃博拉病毒的宣传教育。
在利比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的部分地区，我们在进入某些村庄时遇到困难， 我们知道那儿可能已有感染案例，有人在死去，病毒正在传播，但是我们无能为力。要么我们不知道案例具体情况，或者村民们不让我们进入，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是去提供帮助的。
恐惧和错误信息需要时间消除，然而这些西非国家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已部署安全部队来保护卫生工作者，并在敌意中实施病毒控制措施。利比里亚关闭了学校和政府部门，在首都建立了公共洗手站。关于埃博拉病毒的消息正在传播。利比里亚正考虑隔离受病毒影响的区域，塞拉利昂已经建立起隔离区，但是公共卫生专家称，治疗恐惧的良药是展开病毒教育，而不是仅仅实施措施控制病毒。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随着世界各国对埃博拉病毒蔓延越来越担心，从病毒爆发区西非传来的消息是好坏参半。增强对埃博拉病毒的认识，教人们如何保护自己的活动，已经在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经济学家说，埃博拉可能会对商业造成不利的影响。这是有关埃博拉病毒的消息。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其他科技方面。美国苹果公司和韩国三星公司突然宣布停止部分专利纠纷的法律诉讼。不过，双方并没有放弃在美国这个国际电子产品市场的必争之地的争斗。电子产品业的两大巨头苹果公司和三星公司达成协议，放弃在美国境外双方所有专利的争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电子产品业两大巨头苹果公司和三星公司达成协议，放弃在美国境外双方所有专利的争议。苹果和三星两家公司星期三都宣布了这一协议，表明双方激烈而持久的全球法律争斗突然告一段落。之前双方在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韩国、西班牙和英国等为专利纠纷打得不可开交，但是这一协议不会影响到在美国进行的诉讼。专家认为，美国是对两家巨头公司的成败影响最大的地方。新协议也不包括一方可以合法使用另一方技术的交叉使用许可协议。苹果和三星两家公司的法律诉讼从2011年开始，当时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苹果公司指责总部设在韩国的三星公司复制引领潮流的 iPhone 手机技术。不久后，三星反告苹果，指责苹果公司剽窃它的手机设计。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目前已经进入5个星期的休会阶段，在休会之前并没有解决大量无证的来自中美洲国家的青少年问题。现在就要看奥巴马政府是否要撇开国会，从行政部门的角度采取行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边界线上的危机还在继续着，但是国会议员们已经离开华盛顿了，并没有给奥巴马总统留下可以签署的法案。奥巴马总统说，
没有额外的资源，没有国会的协助，我们没有所需的资源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在国会议员们出去度假期间，我将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抉择，迎接挑战。这是有没有国会的支持都必须做的。
上个星期五，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议案，强化边界安全，并且加速遣返非法移民。不过，对于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和奥巴马总统来说，这项议案是不可接受的。另外，众议院里的共和党人还誓言要去奥巴马总统过去以行政方式做出的政策决定提出起诉。众议院的议长共和党人贝纳警告说，
边界危机是奥巴马总统一手造成的，但是他到现在还没有吸取教训，而是威胁说要重新拟就相关的法律条文，在今后几个月里就移民问题采取更多的单边行动。我要说清楚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只会造成更多的非法入境问题，让眼下的危机愈演愈烈。
奥巴马总统已经请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等人提出建议，白宫顾问费佛说，到目前为止白宫方面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他说，
我们需要面对边界问题以及更广意义上的移民问题，奥巴马总统将在法律范围内尽其所能。
国会议员们将在九月份返回华盛顿，届时距离中期选举只有两个月了，国会方面因此不大可能就移民或者是其他任何敏感问题采取过激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接下来是继续进行第二个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